好，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我们再跟各位一起来学习有关安息日的问题。161页的第四条啊，法利赛的跟主耶稣的争论点啊，就是有关安息日的问题啊。就是法利赛人跟主耶稣有很多的争论。那上一次我们谈到法利赛人反对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现在我们要讲第二个，就是最后一行，法利赛人反对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件事。其实啊，这个日子是没有问题。当时的法利赛人之所以反对耶稣安息日是所作所为啊，就是因为主耶稣突破传统，他要让当时的法利赛人知道，律法之下的安息日跟恩典之下的安息日有多大的差别，而我们今天要活在恩典之下，不要活在律法之下。所以，当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呢，就群起攻击的，第一个就是有一次啊，我们上一次也谈过，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一只手骨干的人，这个时候呢，就遭遇到法利赛人的抗议了。那主耶稣要医治这个一只手的人哦。他就先周围看看，你们告诉我，在安息日是救命害命，行善行恶哪一样可以？他们都不敢回答。所以主耶稣就故意在这个时候啊，叫这个孤干一只手的站在中间，说："好，把你的手伸出来，一伸呢就好了。"这些人呢，就马上抗议了。法利赛人抗议。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医病呢？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一段呢，非常有意思的话，就马太福音12章啊，第9节到13节这一段，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们看11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啊！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个理论呢，一听就清楚了。有一只羊安息日掉进去，你们哪一个人不把它拉上来呢？那么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啊！一只羊掉进去。是安息日掉进去，你都可以把它拉上来，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在安息日得到医治呢？又有一次，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那是记在约翰福音第5章，一个38年的病人呢，在比士大池的旁边等候天使啊，从天下来。把水池啊震动，然后第一个跳下去的就可以得到医治了。耶稣问他："你要得到医治吗？"他说："先生啊，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下抬下去，等我慢慢爬的时候，人家已经比我先下去了。意思就是我好无奈呀，我当然喜欢呢，能够得到医治啊。"那主耶稣说："好了，你拿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已经瘫痪了30多年了。耶稣说："你拿你的褥子，有啊，你躺卧的那个回去吧。"那这个人呢，就拿着褥子回去了。哎，这样是一下子就好了。那一天呢，刚好就是安息日。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呢，又来攻击了。为什么在安息日医病呢？尤其碰到这个人呢， 特别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拿褥子呢？那个被医治的人说，因为耶稣叫我拿的，叫我拿着回去啊。这个时候法利赛人攻击耶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做这一件事？当时啊，主耶稣回答的非常有意思。他怎么回答？约翰福音第七章22节、23节啊。约翰福音第七章22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的，乃是从祖先开始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那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人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哎，主耶稣回答的真有意思啊！啊，真有意思。什么意思啊？耶稣说，对当时那些法利赛人说啊，你们不是在安息日行割礼吗？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男丁哈、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那很多男孩子啊，出生第八天刚好碰上安息日。那主耶稣就说了：“你们不是在安息日给那些男孩子行割礼吗？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啊？因为你们是怕违背摩西的律法。其实啊，他说不是的，这是我们更早的祖先亚伯拉罕所定的了。你们为了怕违背祖先所交代的约，所以你们在安息日给婴孩受割礼，这样不算违背哦，因为你们是怕违背祖先的约，所以你们也是在安息日做不该做的事。可是那是正当的啊，那很好啊，受割礼，不受割礼才会违背哦。好，我今天呢、叫一个人生病了、全然好了，你们竟然呢、为这个人的病在安息日被医治38年，病人好了，为这个事向我生气，你们想想看，你们合理吗？你们对不对啊？所以有关 A、B 这两件事哈、都是在安息日做的。主耶稣回答得很妙，那 C 哈、第三个，有一个女人呐、已经生病18年了。这个生病18年的这个女人呢，是记在路加福音13章。这个人呢是被鬼附着。所以主耶稣就叫这个被鬼附着18年的这个驼背的女人呐、好了，医治了她，所以在路加福音13章里面呢，第12节，耶稣看见就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个病了。”13节，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他立刻就直起腰来，就归荣耀给神。这个人呢，病了18年，那按照主耶稣的判断，他是被魔鬼辖制，被魔鬼附着，所以腰啊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脱离这个病了。”而且又用两只手去按他，然后他完全的直起腰来了，就当场啊归荣耀给神。那14节，那个管会堂的怎么说呢？管会堂的因为在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治，在安息日却不可以。”现在这个管会堂的也真的管很多哈，他就气愤愤的，为什么要在今天医病呢？求医呢？今天是不可以的。主耶稣怎么说？看15节，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个女人本是亚伯兰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应该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说这个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欢喜了。啊，这个第三件呢，就关于这个十八年的病人了。哈，这个女人，主耶稣判断她是被鬼附着，所以腰弯了。啊，说腰起哈，弯起，让耶稣两手按着她说：“你脱离这个病了。”那个时候，那个管会堂的，很可能他就是法利赛派的吧，他看得很不舒服。为什么今天医病呢？为什么今天去求医呢？六天了都可以做，今天就是不可以。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问题问他：难道你们安息日没有把你们的牛驴啊解开去饮水吗？因为一天不牲畜一天不喝水也是不行的，安息日解开去饮水。那难道这个女人呢，被撒旦捆绑十八年，不应该在今天解开她吗？啊，这一讲啊，啊，大家都很惭愧啊。所以法利赛人跟主耶稣的这个观点呢不同。从这两段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主耶稣的争论呢，啊，就是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主耶稣用这个祭司哈，拿饼给大卫吃，那是祭司才可以吃的，但是因为人情的关系，大卫肚子饿了，实在没有饼了，救人比较重要啊，所以虽然是分别为圣的东西，还是给他吃了。还有祭司在安息日啊，他进圣所去啊，点香啦、啊，烧点灯啦、啊，做很多服事的工作，还是没有干犯安息日啊，因为他是服事神，用这样子来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我跟我的门徒都是属于祭司，我们做这个属灵的工作，当然啊就可以吃了。那第二个论点就是安息日治病，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六天可以，就是安息日不可以。但是主耶稣打破这个观念，就是说安息日治病行善是可以的，因为人比羊贵重，羊掉下去都可以救，为什么人不能救？然后主耶稣反驳了，为什么你们在安息日受割礼呢？你们在安息日行割礼啊，就是因为怕违背摩西的律法，违背了我们祖先的约，所以你虽然今天是安息日，还是要给出生八天的婴孩行割礼哦。难道你们没有犯法吗？行割礼这个动作在安息日是犯法的，可是因为要遵守那个更早的约，所以还是不犯法。跟这个一样，我今天叫一个三十八年的病人呢、啊，全人被医治好了，你们就对我生气吗？那个十八年的驼背的人，主耶稣叫他好了，管会堂的法利赛人很生气，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耶稣说，你们安息日都可以把牛啦、驴啦捆绑啊解开，叫他去饮水。这个女人已经被撒旦捆绑十八年了，我在今天把它解开有什么不对呢？大家都很惭愧。所以从这两件事啊，啊，我们可以知道说，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争执点呢、啊，其实不是日子的问题，不是日子的，日子还是安息日。他们所争论的一个解啊，就是说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的问题。那主耶稣就要突破这个遗传，突破这个拘泥的观念，让他们知道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所以根据以上我们所谈的这些，我们就知道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争论不在日子，因为耶稣没有改变安息日啊，没有，只不过是在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纵观主耶稣在这两方面的这个安息日，有关安息日的问题，他的解说啊，让我们知道两件事。第一件，安息日办理神家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办理神家的事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安息日啊，以前呢有一段期间哈、 有一个老传道啊，啊，现在已经离世了哦。人家弟兄姐妹安息日在教会，哦，啊，就像那个书报社的主任呐，啊，啊，买圣经、买赞美诗，算钱。那这个老执事也是老传道，看到了，嘿，怎么可以在安息日买圣经呢？安息日不可以做买卖。哇，那个书报社那个哈，吓了一跳。那个是比较年轻的嘛，这个老传道、老执事讲的，哦，他赶快说。哎，后来啊，这件事被人家讨论了，有人就说了，那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信徒只有安息日才到教会来，平常啊在乡下也没有时间，那今天要来做礼拜，要来唱诗，要来听圣经，他今天没有唱赞美诗，没有圣经，他去买有什么错误？那难道你叫他今天呢，啊，没有圣经看，没有赞美诗唱，那回去以后明天没有机会再来买啊，我还要特别来一趟，然后叫那个书报社主任明天再来开门再卖你那一本吗？所以啊，第一条啊，就是主耶稣讲的了，在安息日办理关于神的事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在安息日买圣经可以啊，你不能说啊，我安息日不卖，你明天啊，后天我们在礼拜一啊，我再开门，你再来好了，这不通人情呐，啊，这个是办理神家的事啊，怎么不可以？嗯，甚至有些人呢，啊，在安息日啊，早上一大早或者是下午，到洗礼堂去洗礼也是可以呀，啊，这是神的事啊，怎么不可以？安息日早上赶快去访问，叫那些弟兄姐妹今天要来参加聚会，谁说不可以啊？可以，这是神的事嘛。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在安息日行善救命是可以的，行善救命。所以啊，我们在安息日啊，假如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他突然中风了哦，或者是心肌梗塞了，我们不是赶快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吗？你总不能说今天是安息日啊，那等一等啊，明天再来，明天早就已经完了啊。他现在是心肌梗塞，他现在是中风了，现在是要抢救时间的时候，你总不能说明天再来吧。所以安息日救命行善是可以的，这两个原则，啊，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时跟法利赛人的争论，甚至于在安息日做这些事被法利赛人呢，啊，要谋杀，最主要的争论点就是这两点啊。所以从主耶稣的回答跟主耶稣的做法，我们就了解了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安息日那种律法的安息日，很拘泥字句的安息日的看法，把它打破。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所以这两点呢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呢一定要谨守的。第一个就是安息日办理神家的事是可以的啊，所以管书报社的人不能说安息日不开啊，我安息日不卖圣经，对不起，今天是安息日，我要全心全意遵守安息日，这是不通人情啊，完全是律法主义。第二点，安息日救命行善是可以，所以我们安息日可以去传福音，可以去做访问，可以送病人去医院，可以啊，因为是救命嘛，是行善嘛。现在啊，这个遵守星期日的人呢，往往把这个废除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把它推脱给主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身上。那刚刚我们就说了，主耶稣并没有干犯安息日，他没有违背安息日，他跟法利赛人的争论呢，不是日子的问题，不是日记的，是那个精神的问题，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的问题啊，跟日子完全无关。那现在我们看使徒难道他们没有遵守安息日吗？ 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了。首先呢，第一条，保罗、巴拿巴在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来，啊，还有，哎，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节，他们离开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来。看四十四节，到了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了，要听神的道。啊，你看，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连续两个安息日啊，都是进会堂去教训人，进会堂去讲道，都是利用安息日，可见呢，他们是遵守安息日的。否则的话，为什么要在安息日连续两个安息日，在安提阿的地方去讲道聚会来教导人呢？第二点呢，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啊，请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有教会啊，还没有成立教会，他知道在河边呢有一个做礼拜的地方、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安息日出城门去那个河边的地方啊，去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啊，这些也是大家守安息日。那保罗跟希拉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腓立比啊开第一场的布道聚会、讲道聚会。结果吕底亚一家人呐 听了明白，来信主了。另外，保罗跟希拉在铁撒罗尼迦的地方也是这样子。请看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我这里讲得更清楚了，保罗跟希拉。在铁撒罗尼迦的时候，他是一连三个安息日啊，在会堂啊跟他们辩论，而且啊，圣经讲一句话，保罗是照他素来的规矩，平素他平常就是有这个规矩，也就是安息日进会堂去做礼拜，去讲道，去勉励人。现在在铁撒罗尼迦也是一样。他跟希腊就连续三个安息日，可能啊那些听到的人很多，还有很多疑问，大家在辩论，所以他连续三次安息日都在铁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的会堂啊去那边证道，而且强调这是他平常的规矩、素常的规矩。第四点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请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四节。十八章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哦，这是在哥林多，在哥林多的地方，每逢安息日，保罗就进去会堂了。可见保罗他是非常遵守安息日的。不管在哪里，那后来呀，雅各他主持这个教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啊，也是所谓的大公会议。那么大公会议这个时候有定了一些条规，要来当时的信徒去遵守。这个时候呢，圣经讲这么一句话。请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个雅各啊，当这个会议啊有一个决议的时候，他特别说，摩西的书在各城里面每逢安息日都有人去诵读，这个都没有间断的。那换句话讲，这些今天的这些决议啊，也希望透过文字哈，能够把传道人带到各地方去，到了安息日呢，都能够去宣讲，啊，去宣读啊。那第六条啊，就讲到主耶稣指示门徒，啊，有一天呢，耶路撒冷啊被毁的时候，你们要逃走，逃走的时候，你们要特别求主耶稣，不要让你们碰到安息日啊。马太24:20。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啊，不能走很远，啊，那冬天呢，啊，是寒冷，那么如果你逃难的时候遇到冬天，那么很辛苦；遇到安息日嘛，又走不远，啊，这个规定呢，这个一定的范围啊，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多祷告啊。将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遇到冬天，也不要安息遇到安息日。可见主耶稣是很重视安息日的啊，尤其当时的门徒啊，主耶稣特别指示他们这一句话啊。所以从第六段啊，我们以上所看的就知道，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对安息日是非常的看重啊，而且把它当作一种是平常的规矩、素常的规矩，就要去遵守，绝对不敢违背安息日啊！所以啊，如果用这个使徒废掉安息日，使徒没有守安息日，啊，来告诉我们说不必守安息日，那是行不通的。因为当时的使徒是最遵守安息日，而且是把它当作一种平常的规矩，非去不可的。从以上来看，就是主耶稣没有违背安息日，没有废掉安息日，那使徒们也没有废掉安息日，而且耶稣非常的客尊安息日，使徒们也是非常的忠于安息日的聚会。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教会遵守星期日啊，不遵守安息日呢？到底是谁把这个安息日改变为星期日呢？历史上啊，是不是这可以看出来？好，我们这一段呢，啊，就是谈这个问题：谁改变遵守安息日呢？啊，那么我们这个课本里面呢，引了好多的实例啊，啊，这个哈，我们很快的看一遍哈，因为这个都是人家已经有的资料哦，我们把它转录下来的，希望我很快的念一下哈，大家就知道，从过去这些历史啊，而且是非常有权威的这些资料，我们就知道谁改变安息日。好，第一条，1900年，1900年啊，5月24号，纽约啊有一个《讲坛报》的周刊，有下面的记载。这个记者就说，是不是没有明确的诫命叫我们要守每周的第一日为安息日呢，以代替第七日呢？就是有没有明确的这种规则了，告诉我们啊，这个安息日是从第七日改为第一日了，有没有这种明确的资料？他说没有，一点都没有。无论是基督，是他的门徒，或早期的基督徒，都没有用每周的第一天来代替第七天为安息日，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权威的啊那种论坛报啊这样公开的这样讲，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这个资料哈，说从第一日来代替第七日，没有。第二个资料就是浸信会的手册。他的作者叫西斯考博士哈，这个人，他曾经呢在纽约聚集的浸信会牧师向他们演讲， 演讲什么呢？说从前和现在都有一条守安息日为圣日的诫命，意思就是诫命是守安息日是诫命哦，但是那个安息日并不是星期日哦。然而有人却要说，安息日以及他的一切义务、利益、任许是由每周的第七日转到第一日了。对此题啊，我已经研究多年了，并且也很诚挚的寻求关于此题的知识。我曾经问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改变的记录呢？不能在新约里面，绝对的不在其中。安息日的制度由每周的第七日换到第一日，在圣经中是找不着证据的啊。这是1893年11月16日的啊，这个报道啊这样写。所以这个浸信会的这个博士啊向浸信会的牧师这样演讲，意思就是说这个每周第七日的安息日在新约圣经找不到任何一段说改变的，没有，绝对没有啊。第三就是桑莫贝尔教授，是美国一位很著名的牧师，他曾任安提阿大学的校长，在他所著的一本基督徒历史的一本书第418页里面，他给我们一个直接的见证，说他这个他是指罗马教会的，已颠倒了第四条诫命，取消了圣经中的安息日，而设立星期日为一个圣日。他是说这个是罗马教会哈把它改的了。那么在他所著的这个主日论文第163页当中就引证普林士的话说，使徒和早期的基督徒都庆祝第七日为安息日，直到老底嘉会议的时候将这一天的遵守完全取消。以上的引证上面这三个引证都是改正教派的言论以上一二三这三个都是改正教派的改革派的了。那么下面我们再从天主教的著作里面，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改变安息日现在看165页第四说，澳洲雪尼市的天主教报在1900年1900年8月25号一期的刊载这个报纸报道的刊载，其中有一段这样说星期日是天主教的制度，唯有根据天主教的原则才能够辩护遵守此日的主张。圣经从头到尾对于这个每周公众礼拜由每周的末一天而转到每周的第一天，从来没有一句授权的字句这个人倒是非常的坦白他说圣经从来没有允许说把第七天改到第一天呢，没有这种授权呢，没有，这是天主教的制度，也唯有天主教才能够来辩护这种主张他承认了这个是天主教的制度他承认这个是天主教自己主张的圣经没有授权，这算是非常有良心讲的那么第五我们可以看出还有一段更奇妙的。第五，下面的问答是摘自切尔门神父所著的《信徒教义问答》这本书1910年曾受过教皇的祝福。那么这本书里面来揭露一段一段有关安息日的问题问哪一天是安息日呢？答：星期六就是安息日。问：为什么 我们不守星期六而守星期日呢？答：因为老底嘉会议的时候，就是主后336年啊，有的说364年啊，天主教会将这个仪式由星期六改到星期日，所以我们遵守星期日而不守星期六。哇，那么这个神父哈、这一本教义问答讲得很清楚，而且这本书哈、教皇曾经祝福过，他很坦白啊，哪一天是安息日啊？星期六。那为什么我们不守星期六守星期日呢？因为老底嘉会议的时候，我们天主教会把这个仪式从星期六改到星期日，所以我们今天遵守星期日，不遵守星期六。啊，这个也是很坦白的自己讲的，这就是历史的见证哦。啊，最后还有一个第六，恩莱托神父啊，这个校长啊，在任校长的时候有一篇演讲词啊，其中有一段就是1893年的这段演讲词里面说，他说了，在地面上只有一个教会有权订立那约束良心，在神面前应当遵守，并且如果违背就受地狱之火刑的律法。这讲得很严重啊，地面上只有一个教会有权利来定啊，来定大家都要遵守，如果违背的话就要下地狱的那一种律法了啊。比如他就说了，比如像星期日的制度，其他教会有什么权利遵守这一天呢？你说是凭着是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吗？然而星期日并不是安息日啊，将安息日由星期六一周的第七天放到星期日者乃是天主教会哦，他很不客气啊，就是天主教会啊。好，下面，今天整个文明的世界所服从的是哪一个教会呢？圣经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天主教会说不，要守每周的第一日，于是全世界都低头服从天主教的命令。你看还很夸张啊，很炫耀啊。他这个神父哈、在演讲词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目的就要强调天主教是大公教会，只有天主教可以改变律法。他公然的这样的声明，而且非常洋洋得意。什么教会可以制定让人不遵守可以下地狱的呢？什么教会可以把安息日改成星期日呢？任何教会都没有，只有天主教会。圣经说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天主教说 no 不，要守每周的第一天。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低头顺服天主教。你看这一段哈、讲得非常的夸耀，非常的自高自大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替他难过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是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上面所列的这些证据啊，来显明废掉安息日的是天主教会。他不但承认了，而且还惊夸着。所以每一位真实的改正教徒不可以再将这个改守安息日的责任妄加在主和使徒的身上，应该勇敢地拒绝天主教会的遗传，遵守主耶稣所设立的安息日才对。从以上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再谈一谈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出来，他为什么从天主教出来？因为他已经亲眼目睹看到天主教很多违背圣经教训的。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天主教的神父， 他是大学的教授，他有资格看圣经，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天主教是不准平信徒看圣经。那么那些神父啊、主教啊，要看圣经呢、啊，就是到会堂去，有一本很大的圣经就绑在、钉在那个讲桌上面，要去那边翻看。因为他是教授，他经常在看圣经，他知道哇，天主教有这么多、这么多啊，不合圣经教训的道理。比如说，玛利亚是中保。圣经中耶稣是中保，他竟然是玛利亚是中保，所以他们祷告要像玛利亚啊这样来祷告啊、哦，把耶稣中保的地位改变了。他们自己发明什么炼狱、炼钢了，在天堂地狱之间还有一个炼狱，人呢、啊、死了以后到炼狱去，还有机会得救、哦。怎么得救呢？就是你在世上的人呢、啊，要去做好事。要奉献，你多多的奉献，多多的做好事，那么这个在炼狱的灵魂呢、啊，就可以跳跳跳往上跳啊，最后跳到天国去了。但是如果你们在生的人，活在世上的亲属朋友，不为他奉献，不为他做善事，这个炼狱的灵魂呢、啊，可能掉掉掉掉到地狱去了。这个炼狱说配合这个赎罪券的贩卖，让天主教啊真的是赚大钱呢、啊，啊，这些啊很多很多的理论哈、哦，都是违背圣经。那么马丁路德啊看在眼里，知道这些都是错误，所以啊他在1917年呢、啊、就写了95条天主教的错误，把它张贴在教会的门口。让所有的大学生教授去看，一下子啊，大家啊觉悟了，醒过来，哇，天主教有这么多的毛病啊！这个风声啊，马上传遍了欧洲一带哈，很多啊，德国啦附近的啊国家。当时啊，教皇要召见他，就是要把他处死了，所以大家劝他不要去。最后啊。听说是奥地利啊，有一个公子啊，来保护他，能够全身而退，啊、哦，那么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出来，他有一个口号，就是要回归圣经，回归圣经。其实你看有没有回归呢？没有。今天呢、啊，新教越改革派了、啊，这个从马丁路德出来这个改革中啊，越来越多。大家看到这一节圣经跟那你不同，就分开了，所以现在越分越多。那么他说要回归圣经，其中一件呢就是安息日这个问题，因为安息日从资料来看，天主教都承认是我改的，是我们天主教改，而我们天主教是唯一有权改变圣经的教会，其他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天主教改了，你们都在服从我们，在我们面前低头啊，来服从，他标榜啊，我们才是大公教会，我们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人啊号召，能够大家家屈服的教会，结果大家甘愿这样子来服从，连马丁路德都不例外。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出来，没有把安息日啊再改回去啊，这个星期日再改回去安息日，这是大错误。所以根据以上、啊、这几点、啊、这几个资料，我们知道改变安息日的不是主耶稣，改变安息日的也不是使徒，改变安息日的是天主教会，他自己承认，别人也是这样讲。所以各位基督徒的朋友，如果你还在星期日啊遵守为圣日，那就是错误的。因为从圣经来看，旧约新约全部都指的第七日才是安息日，而且从来没有一句话说第七日的安息日已经改变为第七日的第一日，没有这种记载。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提出来，全本圣经从来没有。所以不要再遵守天主教的遗传，我们要拒绝它，这样子才能够脱离这个遗传，能够得神的祝福。愿主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大家请默祷。 阿门。